我们要进入14世纪开始的这个复兴啊。14世纪哈、啊，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好，我们了解在这个复兴之前的一个情况。当时候整个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英国、法国、德国这些欧洲的国家呢，就越来越不满这个罗马教廷了。因为当时候本来是罗马是，整个欧洲曾经是被这个罗马这个帝国所掌控的。好，那因为他们政教是合一的，所以其他的这些英法德啊这些国家，他们开始不满这个教廷的一些措施，所以这些国家的君王跟教廷之间就产生了这种权力的冲突。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神在1370年到1415年啊、1329年对不起哈、啊、1329年到1384年兴起了一个，在英国兴起了一个人叫做威克里夫。现在我们有一个差会，全世界一个很大的差会叫做威克里夫啊、圣经翻译协会 Wycliffe Bible Translation 哈、啊、你知道威克里夫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是翻译圣经的协会哈、啊、可是威克里夫这个翻译，威克里夫怎么样子开始变成是跟翻译圣经有关系呢？因为当时候的天主教所有的神父，不管你是英国、法国，你讲什么文，可是你在传教的时候通通都要用什么？拉丁文。因此这些信徒们他们在听到的时候呢，你有机会到欧洲去哈，你到譬如说到 even 你到俄罗斯那是东正教哈，你到那个德国哈，或者到意大利去哈，你会发现他们那些教堂里面哈，有时候会开放给观光客去看啊，那些观光客有时候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弥撒，举行他们有一个短的弥撒，你去听他练了、啊、他练的是什么呢？练的是拉丁文。好，可是当时候威克里夫他就做了一个创举，他把当时候的圣经的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英文。哇，英国的百姓第一次接到用自己的语言写的这个圣经啊，很多的民众真的是感动的哦。我们现在大家不太能体会，因为我们家里面圣经太多了，什么新闻圣经，还有各式版本的，还有这个和合本的、导读本的、祈祷本的，还有甚至有的家里面还有希伯来文本的，什么本都有。但是呢，你大概能够想象，像中国教会早期的情况，没有圣经的时候啊，哇，那时候看到一本圣经啊，宝贝的不得了，很多的传道人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本圣经，当他拿到一本圣经的时候，他真的是要哭出来啊。神的话这样子被重新的发现，就是因为当时候威克里夫在当时候的教会背景之下，信徒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所以他就把这个声音翻译出来，那带来了后来为了向未得之民传福音，所以所谓这个 Bible Translation 才开始针对世界各地还没有福音传入的地方的语言都要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你看，在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候是一定面临到很大的逼迫啊。那么在这个之后，15世纪之初有一个深深受到这个威克里夫观点影响的一个学者，这个人很重要，叫 John Hus。 John Hus 就是影响到我们后来会谈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复兴的这一个人。 John Hus 在当时候叫做波西米亚，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捷克，展开了另外一波的一个改革运动。好，那么这两个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两个主题，一个就是什么？圣经， Back to Bible， 强调圣经的权威。另外一个是什么？强调信心，因信而称义，不是因行为而称义。当时候天主教的很多的这些规条里面加重人的行为， 借着行为使得你能够得救这种观念，所以他们恢复到正确的信仰，就是因为信心而成而能够得救。好了，这个胡斯运动哈，我们看看啊，你知道胡斯当时候在1409年的时候，他把当时候赎罪券的这一件骗局啊，也就是说他揭发这个赎罪券，当时候的教廷讲到，哦，你这样子可以赎罪等等这些东西，可是当他明白了真理之后，他发现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嘛，所以他就把它揭露出来了。揭露出来一个结果，你想什么结果？哇，这就有点像说啊，你到北港妈祖庙啊，你跟人家讲说妈祖不是神啊，你会带来什么结果？你知道吗？打死我跟你讲。我有一年带教会的，我那时候我在这个新店行道会啊，在那边牧会，我带一批年轻人到北港妈祖庙去那边传福音。后来我们一进去，因为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个香火很鼎盛的时候，整个北港镇全都是进香团，你知道吗？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在那边不要说是传福音了，接待我们的家庭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出去哦，连祷告都不要，就不要人家看到你是基督徒了，就是你就是很严重的，就是整个镇啊那个都是拜拜的人，然后其实很多的庙都有一些所谓帮派分子的哈，所以那这些利益集团跟那个香火跟那些通通是结合在一起的。北港据说北港银行，如果北港妈祖庙把他的存款从北港银行提出来的话，北港银行要倒盘，你就知道这个北港的妈祖庙多么赚钱，而且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北港可以说大部分的生意各个行号几乎都是跟北港妈祖庙有关系，都是为了北港妈祖庙才存在的，你懂这意思吗？就这个就有点像当时候的天主教，整个政教合一，政经商全部甚至军队通通是连在一起的。你好大的胆子啊，你既然敢说赎罪券是不对的，我的财源就没了，你懂意思吗？我财源没了，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杀掉。因此最后胡斯在1414年的时候，德皇召开会议，当时候就要胡斯去。很多人劝胡斯说不要去，绝对是一个骗局，你去了之后绝对你会没有这个，可能你就会死掉。胡斯很勇敢，德皇答应他说你来我绝对不会下手，我绝对不会动你的。没有一个人相信德皇这句话，但是胡斯其实他也不是相信他的话了，只是说他就勇敢的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果真德皇没有照着他所说的，德皇就下令逮捕他，然后就把他处于死刑，就把他绑在那个广场，高高的把他竖立起来，然后下面一点火就把他整个就用火焚烧掉。在当时候胡斯被火烧死的时候，他就发出了预言，预言在200年之后会有一个复兴，在100年之后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改革变革之类的。那个是什么？那就是1577年马丁路德改教。好了，那么胡斯运动所带来的结果也对后来的马丁路德改教有影响。到了15世纪还有一个修士，就是叫做萨沃纳洛拉，好，萨沃 纳罗拉，萨伯纳罗拉 ，OK。那他也是经常的这个批评教皇还有教会的腐败。我有时候在想哈，我们看自己会觉得说，教堂这么教廷这么腐化，如果是我在当时，我也一定会批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法，会不会？哎，你们都不回答，你会不会？你如果像我刚才所讲的，当时候教会这样的光景，你敢不敢讲话？敢还是不敢？
敢，
不敢？你是真以色列人啊，脑袋裂哈、啊！我们不要说那个时代了。我常常在讲到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美国已经有几个州同性恋是合法的嘛，是不是？如果有一天美国全国同性恋合法化，你不可以讲同性恋是罪，请问你在教堂讲不讲？你在教堂讲，你教会里面如果有同性的人，他告你，你就被关起来了。我要问，我是意思是说这样子，你还讲吗？
不要让那个同性恋进教堂，你为什么让他进教会来？他有什么资格到教堂？
那你更被告了。你连教堂都不让他退，他就告你歧视。你还不用讲道，他就把你关了。对了，我们都知道了哈，这个道真理我们都知道了。可是我现在意思是说，你现在那一天如果来临，我是举一个例子，你真的敢讲吗？你不要说你不是牧师师母，如果你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许这个是比较严重一点的。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据我所知道，很多的牧师不敢讲悔改的道，不敢责备一些现在已经在教会也很普遍的事情。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美国教会讲道，那么当我讲我的讲道是讲的祷告的重要性，然后我会提到一些美国的问题，比如说包括说这个 pornography 啦，或者是离婚啦，这些东西哦，马上就有人提醒我说，哎，你小心哦，你在美国教会讲这个离婚哈，要小心啊，因为美国教会很多离婚的。我说我又不是说离婚都是罪，都是不对，可是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今天很多的包括基督徒也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很多的时候离婚已经变成是现在这个社会解决婚姻问题世俗的办法，这最好的办法，而教会竟然也是认为如此。我要强调的就是说，这叫做堕落，对不对？那可是在美国教会里面，你很难得听到牧师去讲这些东西，他不敢讲太清楚，一讲太清楚会怎么样？你马上会变成有会众会反弹了、啊、因为你碰到可能一半以上的人。可是真理就是真理，我今天爱这些犯罪的人，可是我不能够同意他犯罪的事情，你懂意思吗？
对。
那这个就是你现在可能在你的教会或者你现在面对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啊，是不是？那我们敢不敢表达我们对真理的领受呢？还是哦，没关系啊，这个所以现在大家也习惯在美国社会不去碰那些所谓 privacy。 我是在教会里面每一个要受洗的，我一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的婚姻状况，面已婚未婚，那每一个一谈出来，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一个人来美国，我就问说，那你的先生或你太太现在在哪里？再问下去，有的人就不敢再问了，因为这问到一些很低贴的了。如果他说，哦，那我离婚了，那我再问你为什么离婚呢？什么原因离婚的？你知道吗？我就曾经碰过有一对夫妇，当他来的时候，结果不是我跟他们这个约谈的，后来他们就受洗了。结果知道吗？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他们同居在一起。我找他们谈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两个人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是同居了，那么可是没有跟原配离婚，就是先生这边没有离婚。好，到最后这个来了这边之后，他变成是给人家感觉就像是夫妻一样，他也没有否认。好，为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劝他们要悔改。我说悔改的意思就是你应该要怎么？请考考大家的这个伦理学，悔改的意思是什么？他没有跟在国内的妻子离婚，他现在这一个是同居的，请问他如果要悔改，你要与你的果子相称嘛？是不是？他悔改是什么悔改？你会怎么建议他？他回到他妻子那边，他跟你说我跟我妻子没有爱，我跟他是我在这世上我今天唯有找到这一个，我只爱他，他也爱我啊。跟谁离婚？跟前面那个离婚。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跟这一个人没有爱，我可以解除婚姻了？那你又创造另外一个圣经的规条了。
对，
圣经上说什么？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对不对？一本是淫乱，我们都不会，我做牧师的我不会鼓励，我不会一下就鼓励你离婚的。如果是淫乱缘故，我跟你讲，很多男人都要离婚了。一次算不算淫乱？
算，
对不对？他做过一次，你说啊，哦，好，他有一次淫乱，所以我要牧师，我要跟我先生离婚，那都离了。不是的，神因为你们心意，摩西是因为你们心意，神的心意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嘛，对不对？所以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样子太容易了，动不动啊个性不合，动不动就是这样子就离婚了。那么教会影响对所及也变成如此，在美国的离婚率，教会跟社会差别不多，所以人家才华尔街日报才会质疑说，到底美国这么多基督徒为什么对美国的社会没什么太大影响。那当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小小的这么一个神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要遵守他的时候，我们要付代价的。你要传讲要付代价的，你要把神的话原则要活出来是要付代价的。而这个代价，也许我们不像当初十五世纪的时候、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们因为要遵行神的话，只不过这么简单，因信称义，竟然要被当作异端处死。我们今天也许不会到处死，但是人家那个 Paris 都为了新鲜也好，为了宣传也好，他还到监狱里面去做个住个八天吧，有二十一天吗？好，我就想说，如果为主的缘故，监狱也需要福音嘛，是不是？如果有机会你为主的缘故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就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啊，哈利路亚。反应不够热烈，很多人好像还是在考虑思想的当中，为主的缘故关在监牢里面，哈利路亚。有些人好像还有点勉强，哈哈，你要考虑清楚哈。我的意思就是为主的缘故了。你是说殉道就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传福音然后被抓进监狱那种，不是犯罪进监狱的。
不是犯罪进监狱，我刚刚讲是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怎么会是犯罪的？对不对？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如果今天法律规定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被告了，你就被关了，是不是？事实上现在在美国有些地方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啊， 就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那个州可能就是所谓的同性恋这个所谓的合法的州，所以他被告了，被关在监牢里面去啊。这个是有的，现在美国有这个事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随时要做好准备，这个逼迫会来临的，不一定是只有针对传道人，凡在立志进前度日的都要在世上受逼迫的。你没有逼迫表示还不够进前，真的是不是？你如果不传福音你就不会有逼迫嘛，但是你出去传福音你就会有逼迫啊。那什么叫进前呢？什么叫进前呢？进前就是我按照神的话去做， Godly， 像神一样叫 Godly。 那如果我们真是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一定会有逼迫，一定会有反对的。好，那么好了，16世纪刚才讲的那个人呢，最后的结局你们又知道了，最后又是被死刑，然后最后又也是被焚烧。你看整个黑暗时代那个中世纪啊，那些人呢、啊，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啊，当时候就是在教廷的这个反对逼迫之下，很多就是最后都是为主殉道。那么到了16世纪，终于胡斯所预言的那个改革来了，马丁路德改教。我这边没有要 go into detail， 为什么呢？严格讲起来，马丁路德改教不算是复兴，从复兴史上面来讲并不把它定位叫做复兴。可是他因为就是说非就是已经恢复了圣经的某一些重要的真理，所以在当时候的那一个世纪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面是很重大的事情，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可是我们讲复兴史的，我们对这一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提。好，这让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而且其实哈，如果你从宣教历史来讲的话，马丁路德改教时期是教会历史当中最不看重宣教的一段时间，甚至这些改教的重要人物像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对宣教的观念啊，所发表的书籍文章，甚至是对宣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觉得不需要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也是影响了当时在为什么那个时代他们不看重宣教，因为这些领导人都不看重宣教。但是感谢主，好，接着到了17世纪啊，又开始兴起了一个叫做进前运动。那这个进前运动呢，就是跟后来18、19世纪的复兴很有关系了。好，你看我们这样一直讲下，你会发现又是一个 pattern， 有没有？好，教会马丁路德改教，教会各地都已经开始恢复了，是不是？可是呢，过了不久，德国这个国家又渐渐的怎么样？又开始了，又沉下来了。又开始信义宗，又开始进入那个遗文使臣的道理，讲道也是这样死死板板，然后讲的都是这个照本宣科遗文式的。那讲员本身自己呢，讲道已经没有什么感力了，里面没有 passion。 听着，你有没有听过没有 passion 的讲道？有时候想想那样子的日子哈，真的是会使人死啊。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教会，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情况，所以难怪当时候进前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又注入了一个整个属灵的一个动力进入17世纪。进前运动的开始者叫做斯本尔，好，这个人 Spener 他是1635年出生， 35岁的时候，他做这个路德会的牧师。你看他所强调的这些东西啊，他很强调重生。为什么强调重生？为什么强调重生？你会发现，当一个国家全部都是信耶稣的时候，就像美国今天的教会，美国很多的教会会有，我们昨天讲，他只是去教会做做礼拜，没有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教会里面的长老没有重生得救，执事没有重生得救，甚至牧师没有重生得救，你想这个问题大不大？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跟我不要讲是哪一个哈，我曾经跟有一些的那时候我自己还是神学生，我跟另外一个神学院的，我们有一些神学生的交流哈，我们就在一起聚集。我很讶异的发现，怎么有神学生在那边当着我们的面就在那边抽烟，然后嘴巴一张开，你看那个牙齿就知道，牙齿都黑黑的，还有吃槟榔。哎呀，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你知道吗？后来我们问了另外一个同学，他们比较了解那个神学生的，他就说，他你不知道，他们学校里面很多这样子的，抽烟喝酒打麻将。我说这是神学生啊，他对呀、啊，请问这些人有没有重生得救啊？我们一般神学，你们进来这里念书要不要有推荐函？
有。
要不要写重生得救的见证？
要
吧。我告诉你，这些学院神学院招生啊，他不需要写什么重生得救的见证。那么牧师推荐函很简单，没有牧师不推荐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可能牧师自己也没有重生得救，他觉得这就是一个 job， 而且这是一个蛮 secure 的一个 job。 很多时候这个我知道，这个他们这个教派里面有些年轻人，他们也考不上大学，然后爸妈就觉得说啊，去读神学院了、啊、将来做牧师了，因为牧师还有饭碗嘛。哎，你请问你想这样子的教会牧师带领怎么能够复兴呢？所以到最后能够讲什么道呢？讲不出什么属灵的道，只能够胡说八道，真的只能够讲一些。所以才会有些时候教会就开始去参与政治，教会去参与这些东西去了，对不对？很可惜，教会什么时候偏离了主自己的道，基本的这些东西要把关把好。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东西，重生得救很基本的，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很重要，你教会的长职同工这些东西通通都应该是重生得救的吧。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教会对这方面要不要求，严不严格，受洗的时候会不会要去跟他约谈说 make sure 他重生得救，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可是我听到有些人跟我讲说，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重生得救？那我要问你自己，知不知道你重生得救没有？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你如果知道你自己重生得救，你应该也知道怎么去区别别人有没有重生得救。我教你们几个原则好不好？因为重生是从神生嘛，所以他应该要有神的生命。圣经上说好像才生的婴孩怎么样爱慕灵奶。因此一个人如果他是有重生，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会爱慕灵奶，他对神的话会爱慕，他对属灵的事情会有爱慕。这是积极一方面啊。消极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有了神的生命， 圣灵就在他里面，对不对？所以圣灵会叫我们为义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是不是？所以认罪是应该从一个人一信主的时候，他一信了主，他就有一个现象，他会认罪，他会对罪名会开始越来越敏锐，你越追求神，对罪就越来越敏锐。那么信主是一个开始，他开始会对罪敏锐，对不对？所以这两方面，我如果问一个人，我就问他说啊，你信主之前跟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请他讲讲看。他哦，那天因为来了教堂之后，哎呀，我离乡背井，一个来这边，我就看到弟兄姊妹们很有爱呀，教会里面充满了大家庭的气氛呐、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信主了。我要当你这样听的时候，你觉得他重生了就没有？他为什么信受洗？因为教会很温暖。哪一天他到了佛教那边去？也很温暖时候怎么办呢？他又去信佛了，你懂这意思吗？ OK， 所以你从他所谓的信主的见证你可以听出来。我说哦，我信了耶稣之后，有的人可能你也帮助他一下，因为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整理哈。我就会针对这两点问他，我说那么你可以讲讲看哈，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哈，你对于一些的事情你的反应怎么样？比如说撒谎啊，或者这些的罪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他除非是真的撒谎欺骗你了，不然的话他总要讲出点东西来。哦呀，我以前就觉得好像我每次跟人家讲话就很容易就发脾气，但我现在信了主之后就觉得哎呀，我发完脾气我就知道不对了，我就好像觉得就好像有一个好像心中会有一个不安或怎么样，有没有？好，哎，这个表明说他里面有这个新生的生命在里面了。好了，另外你要问问看他信主，哎，你现在听到怎么样？哎呀，他我每次让我这个讲聚会啊，我好渴慕啊，听到我觉得很哎呀，还我觉得哎呀，每一次我都觉得有领受，还是他，哎呀，我觉得好像我其实我都不太想听到。那这样就有问题了。
可能牧师站不好。
如果他是在那个教会信主的，那么为什么以前牧师讲不好他也信了，现在牧师讲不好他就没有感觉了？啊，不一定是只有对讲道哈，包括是说他对读圣经、对神的话，啊。他的反应是什么 ？OK， 好不好？所以你看哈，当时候他们强调重生，带来当时候很多的人就是重新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对基督有 personal 的 experience， 有个人的经历。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人他如果跟神没有第一手的经验，这些人如果在教会里面当执事、当长老，你想？你跟他说哦，应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告诉你说按照我做事的经验呢，这个东西我们好好的计划就可以搞定了，求主怜悯了。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他强调祷告读经，所以带来了这个当时候教会有一批的人就跟着就加入了这个敬虔运动哈。那么敬虔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使他壮大的是有一个人叫做富朗开 Frank， 1691年富朗开他在一个小镇牧会，并且担任当时候所谓敬虔运动的中心大本营，就是哈勒大学，他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他进入这个大学就把这个整个的敬虔运动发展壮大，使得这个大学就成为当时推展这个追求敬虔的这个的中心哈。好，我们归纳出来哈，敬虔运动带给当时候死城的信仰教会有些什么样帮助呢？我们看第一个， 你要注意看哈，复兴里面都有这些类似的特质。第一个，着重信徒灵命的栽培，追求跟神活泼的关系。当时候流行的是什么？就是学术主义，死的那种正统主义啊，非常的非常着重这些 academic 的东西，学术的东西，正统的东西，到最后变成僵化。好，那第二个，注重灵修式的读经和祈祷。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谈到这个导读啊，灵修，有灵修可以变成是一个医师。我信主将近已经30多年哈，我经历过哈，什么叫做灵修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医师。今天早上起来没有灵修，觉得不安，但是又没有时间，所以就匆匆忙忙就去上学了，或者去上班了。可是就觉得说今天没有灵修，可能今天会出什么事情，可能会被车撞了，或者什么不顺利了，有没有？请问圣经上有哪个地方说如果你不灵修的话，你出去就会被车撞，你就会不顺利？可是你看那种传统中国的那种佛教的观念，那种宿命论的观念，因果的观念，不知不觉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影响我们。其实我们灵修是因为神何等渴望我们来亲近他，神很渴望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不是说好、哦、我们的爸爸是一个很严肃的爸爸，一个很严厉的爸爸。哎，我规定你早上5点钟起来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起来？不起来打一屁股，有没有？我们对神的印象观念是这样。你前这个礼拜在葛牧师的现身聚会当中，你说你要早上5点钟起来灵修的，怎么现在你又回到8点钟了？明白吗？我们好像把它变成是一个什么？你这样子就这样子，你不这样子就不这样子。你乖，爸爸就爱你；你不乖，爸爸就不爱你。有没有？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变成这样子了，可是不是的。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神并不是好像巴不得赶快找到我们有一个错处，然后好好要惩罚我们一顿。那么所以我们要建立这种跟神这种灵修的关系，是一个活泼的，是一个很活泼的，不是一个僵化的仪式仪文。 OK， 然后他们提倡平信徒在教会当中的参与，这个在当时也是很大的突破哈。因为当时就是强调，我不太喜欢用平信徒这个字眼。平信徒啊，英文就叫做 layman， 躺着的人。所以当时就分成所谓的 clergy 哈，圣品阶级，跟这个所谓的平信徒区分。很多的东西是圣品阶级才能够碰的，包括读圣经，包括讲道，包括灵修，包括这个做很多的一些事情。那么所以马丁路德改教就是要恢复一个东西，是吗？人人为祭司，每个人都可以来侍奉上帝。但是坦白讲，马丁路德改教并没有在所有的天主教的东西都改掉，所以你会发现信义宗、路德宗这些马丁路德的教派啊，还有一些天主教的影子在那边。比如说对圣品阶级的看重，我曾经跟信义宗的一些同学，这个一起聚会，我发现我们都是已经是牧师了。但是呢，他们是只有信义宗的牧师才可以在那边主持圣礼。我们在那边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乖乖地坐在那边领受圣餐， 必须有信义中的牧师，还要穿着那个圣袍，他练的那个文呢、啊、我们也不会。所以你知道吗，他们信义中的牧师都还要去再上一堂或者上几堂他们信义中的神学。好，那可是真正像这些这个一些圣经里面提到的，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如果真是从圣经里面去看，我想我们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进行这些的改变更新。感谢主，他们反对，他们是主张留在教会里面进行更新运动，反对脱离国家教会。因为你知道德国哈，直到今天还是的，德国他们的教会啊是国家的，神职人员的薪水啊国家付的， benefit 很好的。所以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很多时候信徒就会，他们信徒，他们不只有信徒，他们德国人都要交一个税，这个税就是得等于是给这个教会来支付这些神职人员薪水的。所以现在听说他们德国有人在提议要把这个税废掉，因为现在德国已经很多人不信耶稣了，他们就觉得哦，为什么我今天我不上教堂了，我还要付这个税来给你们这些神职人员来当薪水？你知道他就不觉得不公平了。他们现在有人在提议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跟马丁路德不一样的，就是近前主义，他们着重海外布道。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们拆除了至少60个宣教士到各个地方去。OK。那么我们这样子算是走马看花也不能说都是看花了，也有某一些花我们好好看了一下，仔细端倪了一下。好，我们就是把整个在17世纪以前的这个复兴的历史哈，我们稍微走过了一遍哈。我们花几分钟时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哈。我们从这样子17个世纪的年代，我们看整个复兴的过程哈，你有没有归纳出一些复兴的原则？有没有？说说看。通常复兴会为什么会带来复兴？
黑暗时代
啊，灵性低落，那是当时候。为什么会有复兴的一些的前因，对不对？就是当时候这个教会灵性很光景很差很低落，然后呢社会的光景怎么样，很差，道德败坏，是不是或者是后面还有一些复兴会提到，或者是可能当时候经济大萧条，人真的是蛮悲哀的哈，不见棺材不掉泪哈。我们昨天举出的数据，北美是不是需要复兴？
是。
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那种迫切感呢？有吗？感谢主，我们这个班都有迫切感了。你觉得你的教会有迫切感吗？
有。
A few。你觉得圣何塞，不要谈别的教会，就是圣何塞的华人教会，普遍对复兴有一种迫切感吗？那对什么有感？无力感。还有什么感？坦白说，教会多数还是在对这个所谓复兴并没有那么强的意愿的，是不是？可是实际上面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还要他怎么再招吗？昨天讲的那个什么什么1962年开始的所有的离婚率、堕胎率、青少年未婚怀孕的率，通通是这样子一直在上升，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到什么地步？难道要到罗马帝国王国的那时候的光景吗？所以美国是不是需要有一次的苦难呢？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如果是要苦难才能够使我们复兴，那就让苦难来吧。可是如果可以不要有苦难，那我们不要经过苦难来经历复兴吧，可不可以？你看美国经这个在911的时候，哦，全国各地的教会祷告会啊人数大增，过了几个月之后又没了，是不是？我们实在没有人敢讲说美国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对不对？恐怖分子时时刻刻等着要做的一些更轰轰烈烈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不是靠什么打仗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今天根本的问题是在属灵上面，如果没回转归向神，今天恐怖分子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明天还有另外一种问题出来。罗马帝国就是最好的写照，最后烂不是外面烂，不是被跟人家攻打，是怎么样？自己内部烂掉了。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从小至我们自己个人，大至整个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盼望我们真是成为那个在黑暗时代当中的那一股清流。 OK， 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到这里，好吧？好，这个精彩。